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通过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上明慧网而做到实修，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20年在越南得法，2022年底全家来到芬兰，我也因此有机会跟当地同修一起集体学法。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学会发正念，逐渐发现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并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独修状态。一、主动上明慧网，突破修炼中的障碍。刚得法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和家庭方面都比以前顺利许多。在工作中，我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也因此有机会向很多人弘法。第一次与芬兰的同修们集体学法时，我意识到必须立即停止当时的那份工作，因为那份工作涉及数字学，属于算术占卜的一种。但后来我一直没能停下来，直到我经营咖啡馆生意，卖一杯咖啡都非常难，几乎赚不到什么钱时，我才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之前那份工作赚钱如此容易。我立即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赚快钱的心，于是下决心不再从那份工作中拿钱。此后，咖啡馆的生意越来越差，家庭的经济也变得困难。与此同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去世。一年前，我曾梦到父亲去世，一个月后，父亲就真的离世了。而这次我心里只想要多花时间陪母亲，也提醒孩子们多给外婆打电话。那段时间，我经济拮据，已经无法再给母亲钱，而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甚至我向朋友借钱，也没人能借给我。此时我才震惊，并用心向内找，我肯定在哪一方面犯了很大的错。从小到大，尽管我出生于贫困家庭，但我从未真正为经济担忧，每当需要用钱的地方总是够用。于是我第一次主动上明慧网找交流文章，我用经营亏损作为关键词搜索，马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为在店里悟道长期亏损与经营的问题第五部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变相的传销。在得法前，我曾在一家美国化妆品公司 New Skin 工作，那是典型的多层次传销模式。得法后，我以为自己已经停止了那份工作，后来开始做数字学时，其商业模式就是低价批发购买自我提升类课程，再高价零售卖给个人，看上去和传统生意没有两样，所以当时没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传销的一种。我反复阅读那篇交流文章，重新找师父讲过关于传销的经文反复学习，并继续更深地向内找，发现自己对那些通过这份工作而得法的朋友抱有很强的情的执着。正是这种情的执着，使我在两年内一直迷迷糊糊，无法停下那份工作。这家公司主要经营的是个人成长课程，我在2021年年初开始参与，当时我错误地认为是师父安排我做这份工作，因为通过这个环境，我能接触到很多人，也能向很多新朋友弘法。到2021年底，我意识到这个工作环境正在采用一些非常邪恶的隐秘游戏和培训课程，并通过游戏、治愈冥想等方式传递出来。当时我还不会发正念，心里只是一味向师父祈求，师父啊，这里邪恶的能量太强了，很多人都迷失跟随， 我求师父帮我救更多的人。虽然意识到环境不好，我却因情的带动没有离开，还求师父帮忙把人从这个环境里救出来。我错误地认为自己有法，有师父保护，不会出事。从一开始做这份工作，我没有找任何同修加入，我一直在心里反复问师父啊，我为什么会做这份工作？但确实有很多人在这里得知真相，甚至得了法。我错误地认为这是师父安排我弘法。直到有一天，一位曾经向我弘法的同修联系我，说想和我一起做这份工作。我高兴地认为是师父看到我太苦，才安排同修来帮我照顾和引导新学员。随后，又有一位已经学法的新学员加入团队，还有一位在西贡做画廊项目的同修也开始参与。与此同时，我在西贡认识的另一位暂时没工作的同修也想加入。我认为是师父安排，因此心中欢喜。那段时间，我们办成了一个9天班，新学员得法后也有了学法、练功、交流的环境。同时，我们也努力鼓励他们尽量融入当地整体中。三位和我一起做的同修，出发点都是为了找一份新工作，而我则是因为担心不能在身边关心帮助新得法的学员而苦恼。直到读明慧网文章，我认清了自己对情的执着，才明白自己犯的错有多大。因为其中两位同修正承担项目，而我无意间占用了他们做项目的时间，从内部起到了干扰作用，却不自知。那一刻，我认识到自己的罪业之大，并深刻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一次次给我机会提高，并保护像我这样悟性差的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谁能真正的把这个修炼团体破坏了，把大法破坏了，谁都做不到，实践证实了。我说过，就是这样，干扰的是有执着的人，法是破坏不了的。能够起到坏作用的，只有内部人。我写下这篇交流，是因为过关后，我个人悟到，凡是牵涉系统模式的生意，其实都属于传销的变种。一旦还在那个系统里，他会用各种方式不让你退出，并在你不知不觉中，从而造成破坏大法的后果。如果不好好向内找，坚持学法，看清那些导致我们被拉入这种形式的执着，就很难摆脱。我在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后的2年里，一直想退出这份工作，但这2年却承受了持续的痛苦折磨，直到认清自己在利和情上的两大执着，才真正突破这一关，改邪归正，开始走上实修的路。过了这一关，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许多黑色物质。之前因事事都显得顺利，导致我产生了许多邪物却不自知，结果就是学法而不得法，却还自以为悟到了很多法理。正是因此，我才有勇气用心面对自己修炼中的一个大问题，无法坚持练功，学法不得法。修炼5年，我却连师父要求的第一点都没做到，我甚至坐着哭，向丈夫和儿子说，我想练功却无法坚持，我求丈夫和儿子陪我一起练功。可是丈夫反而训了我一顿，说以后不要再勉强他练功。那段时间，我陷入消沉和极度痛苦的状态，无法坚持自己练功。多亏周二周四的公园集体练功，我努力坚持参加，情况才一点点开始改善。与此同时，有一天练功后，我遇到一位同修，向他倾诉说，自己总想给同修发信息，想说话，却好像总卡住，说不出来。那位同修对我说， 你向内找找，是不是有思想业？我当时脱口而出，不可能吧，因为我并没有辱骂大法，辱骂师父啊。就在那一瞬间，我脑中立刻升起一念，同修提醒我的是，我必须用心向内找，要倾听。正念一出，我马上说，还有党文化。当晚，我立刻上明慧网，用思想业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子就看到那篇狡猾的思想业。我发现自己与文章中的同修情况完全一样。我读转法轮已经五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思想业，因为我不会骂师父骂大法。这一次重新读法，我才看清是党文化狡猾地让自己忽略了这一句，从而以为自己没有问题。一年前有一次我和丈夫交流，他一开始还同意支持我说的话，几分钟后却突然骂我胡说八道，不经大脑，语气极重。我只是一味道歉，承认自己错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最后我问他，为什么你说我好像没有大脑？那我的大脑在哪里呢？直到这次认识到思想业，我才真正解开当时的疑惑。原来，他占据了我的大脑，不停地干扰，不断让我动念。我也由此明白，这正是我犯下对大法罪过的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我悟到大法弟子的正念如此强大，那么当思想业在最初一念上起作用时，就会影响自身整个空间场，影响整体。我也更理解了为什么师父讲能起破坏作用的只有内部的人。通过认清思想业并清除它，练功时可以更静，能注意到每一个念头，与同修之间那种间隔感也减少了。二，正念改善签证状况。大约一个月前，我在向内找时忽然想到，为什么我无法参加瑞典的北欧法会。2023年法国欧洲法会我也没能参加，而在来芬兰的第一年，我曾经很顺利地参与过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一些项目，可是每逢有法会，偏偏都赶上我在办签证期间，无法离开芬兰。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问题漠然，没有用心向内找，反而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而忘记了用正念、用心向内找自己。第一次续签在2023年，我耗费了六个月才通过，因此没能参加2023年欧洲法会。今年，我丈夫在7月份帮我递交续签文件，因此9月份的瑞典法会我也不能参加。我又一次默然，认为顺其自然，可能我需要参加托尔库的讲真相活动。这一次，我向内找出了一个执着，对自己签证漠不关心、无所谓的心态，于是开始归正自己。如果不是师父安排的路，我绝不承认，没有任何事能阻止我做三件事，因此续签拖延导致我不能参加法会绝不是师父安排。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做兑现誓约的事，没有东西能挡住我。我还发现自己对签证的担忧，思想业还不断让我担心越南那边的亲友。我开始用正念破除这种担心和思想业，结果第二天我的签证一下子就被批准了四年，就连我的老板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一直担心我的工作记录不稳定，而工作稳定的丈夫此次只获得两年签证。同一天，我们家也终于拿到了停车位，搬来的六个月一直没有停车位，每天都得花时间找地方停车。三，仓库工作的磨练帮助我提高心性，修去党文化。我以前的工作总是伴随着很多赞扬， 而现在当仓库员工，却时时面对各种麻烦和挫折，经常出错，也得不到上司重视。我悟到，以前的工作多数是旧势力安排的，包括后来买咖啡馆，其实也是被思想业牵着走。而现在这份仓库工作则是师傅安排给我的，借此让我不断提高心性，看清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从小受党文化影响很深，做任何事情都不彻底，坚持不长久，总爱半途而废，只想做看起来很大的事，而忽略当下具体务实的小事。在仓库工作中，我几乎每天都要用胶带切割器封箱，每天要封很多箱子，而我总觉得困难，看别人轻松，我却比别人慢很多。而这封箱子的工作，我在越南工作时做了15年，但我一直犯相同的错误。3周前，我和一位主管一起工作，他从不因为别人封箱不好而责骂同事，但总是修改我封的箱子，然后手把手教我，即便我按他说的做，还是不太合格。接下来一周里，他几乎每天都盯着我封的每一个箱子，别人封的比我更随便更难看，他一概不管，却对我要求很高，不停提醒。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性不断被提高，我真心感恩并专注改正，他也在耐心观察，尝试用我能接受的方式来教我。等我能做好每个箱子整齐又漂亮时，我意识到自己只想做大事，只想快，从不愿在小细节上花心思，不愿静下心来认真学流程，一步一步踏实做好。这正是让我一直无法用英语沟通，觉得芬兰语难学，在料理家务与做饭方面苦恼的原因。我开始归正自己，从小事做起，例如逐一检查冰箱和冰冻柜里的食物，写在外面，避免反复购买，造成浪费。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又如何做大事？也因为如此，在我练进攻时，思想业总是带动我执着给家人做饭的问题。现在当思想业出现时，我很快就能察觉并清除它，要做到持之以恒地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我绝不能再忽视这些小细节。我的改变主要得益于坚持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参与整体的项目，以及常上明慧网看交流。如今我唯一需要思考、需要做的，就是维护好大法项目。正是因为不断默念这段法，我才能突破干扰，精进实修。弟子感恩尊敬的师父一直给予像我这样罪业深重的弟子机会。我也想感谢芬兰佛学会协调人，他经常通过邮件关心问候，让我一点点融入整体。还要感谢各位同修们，我从你们的提醒和关怀中受益良多。这里真是一片净土，时间已不多，我需要尽快提高个人修炼，养成稳定有纪律的修炼状态，更加规律地参与整体，同时下决心认真学好芬兰语。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 文章的题目是《修炼与磨难》，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第一部分，大法工作与考验。今年我有机会参与将大法书从英语翻译成芬兰语的工作。当我一宣布要参与翻译工作，一连串的考验随之而来，占用了我很多额外的时间。我的牙疼得厉害，有时甚至难以开口说话，更别提专心了。如果不是上颚痛，就是下颚肿，或正好相反。疼痛最严重时，我吃了一天消炎药，因为实在忍不住了。药效很强，疼痛几乎完全消失，这实在太轻松了。我明白，如果我不愿意承受属于自己的考验，就无法及时偿还自己的业力。练功时疼痛也会停止，这对我而言是一个信号，这其实是业力的体现，我并没有真正的危险，这也是一个暗示，如果我多练功就会感觉好些。时间似乎也加快了，如果过去每天还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现在却突然变得好像一点也没有。翻译一两页内容将要花上两周，尽管真正用于翻译的时间可能不到三小时。有一天工作上出了好多问题，我在装配零件时闪了腰，疼痛难忍。回家后发现楼道门口有漏水，还得清理。妻子的车胎里也钉进了一根钉子，我是到加气时才发现。后来我设法约到了补胎的时间，我终于回到家，还得先做饭装洗碗机。所有这些都没让我生气，但接下来的考验却暴露出我的一个大执着心。我上班需要用车，我的车快30年的年龄，已经到了修理费比买一辆新的二手车还高的地步，所以我花了几个星期在车行和网上寻找一辆便宜又可靠的车，也为此攒好了钱。我在一家车行找到一辆看起来完全完好的车，于是电话预约试驾和交易。星期六我去了那座城市并试驾，开出不远，打开引擎盖，发现冒出大量黑烟。仔细检查后，我发现车已经严重生锈，显然根本不是什么完好的车。卖家却声称自己没发现任何问题，显然是谎话。我告诉他要退还定金，不会成交，并要求他把广告下架，或者注明发动机问题和生锈情况。卖家口头答应。两周后，这辆车依然以原价出售，显然仍打算继续骗人。时间紧迫，我自己的车只能再开三天，而整个星期六都白费了。所以，为了能去上班，我必须在星期天完成买车。我回家继续上网找车。当天深夜，网上出现了一辆新的完好车辆。星期天一大早，我坐火车到约100公里外的地方，希望能开着新车回来。最终我们成交了，我确实开车回了家。然而后来我才发现，这辆车有一个复杂且昂贵的故障，修理费几乎等于购车价格。我再次被骗，但我这次决定接受损失。毕竟常人总想获利，不能指望他们都道德高尚。虽然浪费了金钱和时间，但我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了冷静。然而这次买车的经历影响了我夜间的睡眠，全过程中我都感到疲惫和焦虑，甚至事后仍然如此。这意味着它仍在潜意识中影响我，这主要是我的掌控感受到了冲击。对我来说，车就像一匹骏马，带我自由地奔向夕阳或远方的绿洲。我曾这样认为，如果没有车，就没有那种自由的感觉。承认这一点让我感到尴尬，因为我以为这些事情已不会再对我产生多大影响了。现在我意识到，情绪分为两种，一种是表面的，可以通过克制不让它影响自己，比如不在情境中动怒或受伤；另一种是隐藏的，情绪会慢慢影响人，悄悄累积， 直到爆发时才被觉察，而那时我已无法控制它们，比如失去控制的感觉。这类潜在情绪让我停留在常人层次上，因此作为修炼人，我必须去掉这些执着，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该影响我的心态。在西方，人们习惯认为，即使一无所有，至少拥有随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的自由。我想到那些在中国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他们连基本的自由都被剥夺，这对任何人都是巨大的考验。然而他们许多人通过了考验，即使身陷牢狱，也能感到内心的自由。在芬兰，我们不会因为修炼而被监禁，但我们仍然必须闯过属于不同层次的关难。如果我真想自由地奔向夕阳，那我根本不需要汽车或马。我要做到的是放下那些不好的东西，比如害怕事情失控就会出事的念头。师父已经为弟子安排了道路，现在已经不会发生不好的事了。即使真发生了，我也已经得法，故无所畏惧。第二部分，有些人偿还业债并提高悟性。我们在工作中讨论了员工道德低下的问题，比如有人明明没病却请病假。我的一位同事向我保证，小病从不是他缺钱的理由，这显示出他的道德比其他人更高。他自愿帮助我完成一项我一个人无法完成的重活，却因此严重弄伤了腿，被迫休病假长达六个月，造成收入减少，对有家庭的人其实是负担。起初我觉得这是不幸的事，是我的责任，但随后我纠正了自己的想法，既然他在承受痛苦，这可能意味着他在偿还业力，从而使他的悟性提高，他也许就有机会得大法。这位同事知道我是修炼人，也听过真善忍的原则，我们还谈过中共与进化论的谬误，他对此有所思考。我相信有人正在照看他，让他通过吃苦来提升他的悟性。第三部分，大自然的启示。有一天上班时，我看到一只鹰叼着猎物在空中飞翔，一群乌鸦轮番攻击它，试图让它松口掉下猎物。虽然鹰是猛禽，但寡不敌众，然而鹰却没有放弃，最终找到空隙，飞向天空深处，消失不见。我感到鹰代表着高空飞翔的修炼者，而猎物代表修炼者要救度的人，而乌鸦群则像贪婪的常人或魔，拼命阻止那个人被救。写到这里，我想到今年夏天在西北柳寺公园发生的骚扰事件，受中共宣传欺骗的中国人辱骂并攻击我们的学员。之后芬兰国家广播公司 YLE 报道并公开了视频，让整个国家都看到事实。同一天，我后来去了湖边，帮助拆除一座非法木桥时，看到一幕奇景。一条鱼头部深陷泥中，尾巴竖在水面朝向天空。我不明白它怎么陷进去的，但它会很快死掉，所以我用耙子轻轻将它从泥中救出，它立刻游走了。我觉得这象征着人的命运，人无法靠自己从泥潭中脱身，必须得到正法，只有得到正法才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得到救度。第四部分，我告诉母亲大法后的经历。我多年没有和母亲谈修炼方面的事情，第一次跟他讲法轮功真相时，他在电话中途说，奇怪，你怎么能一口气讲这么多话。那次通话后不久，他第一次出现记忆丧失。几个月后，他被诊断出一种严重的痴呆症，会导致性格改变。我悟到，这与他听到大法有关系，有人在阻止他得法。母亲一直很善良单纯，我原以为他会容易理解大法的原则。后来我再次向他介绍法轮功，建议他先听一遍讲法，再决定是否愿意进一步了解。他答应了，躺在床上听第一讲。他说自己一句也没听懂，还睡着了。 后来他说不想再听完全听不懂的东西。我告诉他，别人第一次听也不一定明白，但他已下定决心。我明白此时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让时间过去。后来，母亲告诉我，他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迷路，找不到回去的路，连警察和牧师在梦里也帮不了他。梦里手电筒没电，陷入一片黑暗，他惊恐地醒来。他内心的一部分非常清楚自己迷失了，但另一部分却不知晓。他也似乎明白，世俗法律和宗教都无法让人脱离生死轮回。听他讲这个梦时，我感到震惊，但他不理解含义，也不愿听解释。第五部分，你居然还在笑？公司正在进行机构调整，大多数人因此感到紧张，连我们部门领导在早会上也表达了不满与无能为力，大家都觉得如履薄冰，心生不安，到处是抱怨的气息。突然，我的主管注意到我一点也不烦躁，就大声说：你居然还在笑！大家都看过来，我只好说，我并没有为此事烦恼。我解释说，我修炼法轮功，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尽量做到忍与善。那天，我自然向几位同事介绍了法轮功如何改善人的心性，我感到他们都在认真倾听。此后，他们待我都非常友好。下午传出消息，我们四人共用的办公室要改为三人间，这引起一片抱怨。我立刻表示，可以把我的工位搬到公共电脑区，那是大家需要时才用的地方。这让同事们很惊讶，因为没人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想把公共区据为己有，我解释道，我很少需要固定位置，别人更需要独立房间，我不会占用公共空间，只在空闲时使用。接着我打扫了公共区，把自己的物品搬进去，结果腾出了近两个架子的空间，原本杂乱的房间变得整洁。主管和经理对这一切都非常满意，若不是修炼人，我大概也会像别人那样争斗。即使一个多月过去，这件事仍让同事们情绪起伏。常人的生活真是疲惫，而我能得到师父的法，是多么幸运。因为有法，我如今能理解磨难的意义，也知道如何去面对。第六部分，当你追求时，只能看到排在前面的队伍。大约一年前，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中师父坐在长椅上，招呼我和另一位学员坐在他身边。那位学员正排在几百人的队伍中，看起来是在领餐，似乎在举办一场学员交流会，大家都饿坏了。我感到奇怪，几百位学员都没注意到师父就在他们身后，因为他们太忙于排队领取东西。当师父招呼我们过去时，那位学员把自己已经拿到的食物给了别人，然后来到师父身边。我未看清，但看到师父点头示意认可。然后师父给了我电话号码，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号码输入手机，只好作罢。我很想清楚地看到师父的样子，但无论怎么转头，只能看到师父的脚和膝盖。尽管如此，我感到像孩子待在父亲身边一样的温暖和幸福。随后师父说，你很幸运。我也试着在一本绿色的书，然后一本蓝色的书中查找师父乘船离开的时间表，但都看不清，梦就此结束。我把这个梦也记录下来，因为不想忘记。我想这梦的含义是，只有放下一切执着，才能得到最好的。而师父何时会离开，任何人都无法知晓。这是我在当前层次上的一点体悟，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题目是通过支持神运修出谦卑，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8日。敬爱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去年神运演出期间，我有机会参与支持神运的工作，这让我得到了一些启发，愿在此与大家分享。一，法国蒙彼利埃2024年秋。去年11月，我接到一位法国同修的求助电话，他告诉我，蒙彼利埃的神运票买得不好，因此他们需要进行挨家挨户的发传单。然而，由于当地人手不足，他希望得到其他国家同修的支援。起初，我只是想着转告其他同修，让别人去，但自己不打算前往。原因是，我整个夏天都在天国乐团的活动中忙碌，觉得是时候休息一下了。我已经决定在来年春天之前不会再出行。然而，那位同修不断劝我，说他们人手实在不够。于是我买了机票，但当时的积极性并不高。出发前一天，我在收拾行李时，熨衣板不小心砸在我的脚趾上，当时痛得厉害，其中一个脚趾肿起并淤青，走路时非常疼。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还能在蒙彼利埃发传单，我心想，如果都不能走路了，那去蒙彼利埃还有什么意义？我知道这绝不是偶然，是旧势力想干扰。我意识到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于是我发正念，清除干扰，加强正念。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飞过去发传单，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的走路，我不会留在家里。第二天，我的脚趾不再肿了，虽然还有些疼痛，但到了晚上，所有的疼痛都完全消失了。我一向不习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在蒙彼利埃的最大考验是身体的承受力。那里的日程非常紧张，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功学法，8点出发，直到晚上6点才回去。头几天，我每天要背着几百张传单，步行约13公里。一天结束后，双腿累得几乎抬不起来，人也极度疲惫。然而第二天练功后，我又奇迹般地恢复了精力。如果不是大法的威力，我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与其他同修相比，我的付出微不足道。一位同修每天能走18至20公里，另一位因为鞋子磨脚，竟穿着拖鞋在寒冷的天气中步行。一切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完成使命。我知道自己将与许多陌生人同住一间公寓，于是提前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然而，结果与我预期的完全相反，同修们都非常友善。我半夜抵达机场时，当地同修来接机，另一位同修甚至半夜醒来帮我铺床，还有一位同修为了确保我们吃得好，精心为大家做饭。我们相互配合，十分和谐。他们的慈悲与宽容让我深受感动。向内找时，我为自己的怀疑、评判和心量之小感到羞愧。这种心态的根源是骄傲、自我。家人和好朋友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让我形成了一种想法，我不需要别人。在内心中，我给别人设定了某些标准，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才能进入我的圈子，才值得我花时间和精力。这是无条件的慈悲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拓宽心的容量。我给自己设的那些标准，其实是在限制自己的心量。二，挪威卑尔根2025年春。今年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在观看演出的同时支持神运的项目。我联系了奥地利和法国的同修，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然而去奥地利已经来不及，而法国那边的人已经足够。我觉得自己可能有求心，于是放下这个想法，看师父如何安排。后来有同修告诉我，挪威卑尔根那边需要支援，我联系了当地同修，他们同意让我加入。我被分配的任务是守在工作人员入口处，这个工作比我想象的无聊得多。入口处有接待处，持有证件的人自然可以进入，我只需确认工作人员是否有证件即可。我需要坐在那儿7至8小时，几乎什么都不做，我感觉自己毫无用处。同组的成员大多是年长较大的同修，我心中开始冒出负面想法，我老到和他们分在一组了吗？我明明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于是我把时间用来学法，学了一整天法后，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我想起在转法轮中师父讲的，人的一生中干什么，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它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想起这段法后，我开始接受并享受这一岗位。我有机会整天学法，不必与人交流，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第二天，我遇到了一对有趣的老年夫妇，他们是到挪威旅行的美国游客，走过剧院时被神韵的广告所吸引，便走进剧院咨询信息。前台接待人员回答不上来，于是我上前与他们交谈，最后他们当场决定购买下午场的门票。第三天神韵演出结束后，我在卑尔根市中心意外再次遇到这对夫妇，他们非常感激，称演出太美好了。那位女士拥抱了我，并感谢我的帮助。我意识到，他们可能正是我的有缘众生。那一刻我明白，师父的安排永远是最好的。如果我没有值守入口，就不会遇见他们，也无法向他们介绍神韵，他们也就可能错过这场演出与得救的机会。这种安排真是一举两得，不仅让我放下自我，也让众生得救。卑尔根是一座多雨的城市，那天我完成岗位工作返回旅馆时，看见同修们在雨中寒风里守护着神韵的大巴。我从心底敬佩他们的付出与辛劳，在我眼中他们是无名英雄，默默付出，不求掌声与赞誉。这次经历再次让我学会谦卑。三，传统文化中的谦卑。修炼中我越来越体悟到，在中华传统文化里，谦卑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古语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之所以能汇百川，是因为它处在最低处，能够谦卑地接纳无论大小的百川。这寓意告诉我们，正如大海因低而广，人的心也能因谦而大。当一个人谦卑时，就能接纳他人，体谅他人，无论善恶美丑，都能以慈悲心容纳。谦卑之心不会执着于自我与骄傲，舍弃这些执着后，就更能打开心胸，生命才能真正散发慈悲。以上是我目前的领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